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日世界，消费主义天天把你值得拥有挂在嘴边，社交媒体随时随刻贩卖着完美生活的焦虑，人的安全感明码标价在赤裸裸的金钱、物质、财富上，加上多元文化让绝对价值标准崩塌，人没有分辨的意识，随波逐流。而科技生活在不断打开人的眼界，提升人的欲望。人工智能叫人产生无所不能的幻觉。各种有形无形的偶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产生。可人心却越发的空虚，越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摩西当年一遍遍的大声疾呼，吩咐叮咛百姓不要制造偶像，更不要侍奉偶像，免得惹神震怒，招来祸患。对今天这个时代而言，岂不更值得提醒吗？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二章一节到三章的二十八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二章一节到三章的二十八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他回顾以色列民在旷野三十八年的漂流的生活。以色列民过希尔的时候呢，神叫他们小心，不要惊扰当地的居民，也就是以扫的子孙以东人。以色列人骁勇善战，几十万人都经过以东的地界，那么难免呢会让人产生恐惧。所以神就警告选民不要挑起争端啊，不可侵犯以东人的地界，并且呢要付钱向以东人去购买粮食和水。你看，神要以色列百姓公平的来去对待他人，那么我们也应当这样的来公平的对待人，要承认他人的权利，即便是对待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该是如此。以智慧和公平行事为人，便能够和人来建立美好的关系了。好，摩押和亚门人都曾经把像亚纳族一样高大的巨人给驱逐出境，那么这些人呢通常被称为利法因人，但是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亚门人称之为散送民。如果敌人看似强过我们，我们就必须牢记神能够拯救我们，那么正如神帮助以色列民一样。以色列民原本是不需要花接近四十年才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弃绝了神的慈爱，他们不顺服神的权柄，不理会神的诫命， 不过讨神所喜欢的圣洁生活，他们任意地违背和神所立的约，不守他们在出埃及时所做的承诺，总之他们就是不顺服神。我们呢，也常常因为不顺服神，以致人生道路更为艰难，多受痛苦。所以呢，我们要领受神的大爱，要遵从神在圣经中的命令，不管形势如何，都要忠心到底。那么这样呢，我们的一生都不至于迂回，反而是充满神的祝福的。神就告诉摩西，神要使天下万民都惧怕以色列民。那么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以色列军队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们却有神的帮助，那么就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了。摩西他不再担心仇敌的强大，仇敌却要惧怕他。在我们的日常征战中，神常常行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来去预备道路，除去障碍。所以呢，我们只需要一心一意地跟随他，留意他的带领，这就可以了。以色列民面对西施本王西宏和巴山王鄂他们训练有素的军队时，本来是难以得胜的，但是他们最终却能够击败仇敌。为什么呢？因为有神亲自为选民征战。所以你看，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神他都能够帮助自己的子民的。不管这个艰难险阻有多大，那么请记住，神他永远作王，他一定会成全他的应许的。摩西勉励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摩西之所以这样的勉励呢，那是因为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进到应许之地，跟顽固的邪恶势力来去征战。那么因着神应许帮助他全然得胜，所以呢，约书亚他就无所畏惧了。我们征战的对象呢，也可能会像昔日约书亚时代的敌军那样的嚣张。不管是抵挡试探，或者是克服胆怯，只要是我们顺服神，那么神就应许不但会和我们并肩作战，而且呢，还会让我们得胜有余的。神明确地告诉摩西，摩西他是不得进到应许之地的。神他就吩咐摩西指派并且多方的勉励约书亚来做新的领袖。那么这是对教会和机构的最好的提醒，必须要去装备新人来去接替旧的领袖，以便当老一代领袖不在时，那么福音事工呢还能够长久延续而不受影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申命记》的第四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在这一章呢，摩西他就结束了对以色列民在旷野中的漂流的历史的回顾。他们就来到约旦河东岸靠近尼波山的地方，摩西呢对百姓就做了最后的指示。所有在旷野漂流的老一代百姓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俩还活着，大多数人的尸体呢被埋在了旷野了，有些人他们的骨头在沙漠太阳的曝晒之下就变得更白了。那么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要准备进到应许之地了。那么在他们进入之前，摩西就回顾了旷野的经历，并且劝告百姓呢要遵守神的话，因为神爱他们。好，申命记的四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伟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摩西就嘱咐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要去遵守神的话，不只是听，而是要遵行。好，请注意，选民是不可以添加神的律法，也不能够删减神的律法的。神怎么样说，他们就得怎么样去遵行。如果以色列人遵行律法，那么就能够蒙福了。 但是遗憾的是，根据历史的明证，以色列民族在顺境的时候，他们领受了神所赐下的律法，但却并没有真正明白律法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再加上他们一直不肯顺服神，因此也就无法真正的来去遵行律法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是随心所欲的吗？不是的，因为人容易犯错，这就是问题所在了。生命记这卷书呢，强调两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爱和顺服。也许你不知道，爱是旧约中很重要的主题。在第四章呢，摩西就劝告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顺服神，理由呢有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神要保存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繁荣昌盛。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民必须要遵行神的话，听从神的律例典章，好叫他们存活，得以进入神所应许之地，承受为业。所以你看，顺服神是蒙神祝福的唯一基础。神要选民顺服，因为神要祝福他们。好，那么第二呢，就是以色列人顺服表示他们对神感恩。在生命记的四章五到八节记载，摩西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比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好，神他这样奇妙地祝福以色列民，所以呢，他们应该是借着顺服来表示对神的感恩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第三就是神的爱使选民愿意顺服。申命记的四章第37节记载，摩西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好，这是神第一次在圣经里头告诉人神爱他们。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证明他爱人，但是呢，神他没有说出来。那么这是呢，神第一次提到。你看，爱是神为人行事的动机。神已经拯救选民脱离埃及地了，而且还要为他们来行更大的事。那么基础和动机都是在于神爱他们。这是每一个人都要承认的事实，不管你是谁，神他都爱你。你并不一定常常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我们的罪呢，就像一张张开的大伞，把我们和神去隔开了。虽然你我都是罪人，但是神还是爱你爱我。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就证明了神的爱了。我们接受基督为救主，那么就能够经历到神的爱了。好，那么第四就是，以色列民必须遵守神的话，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在申命记的十四章第一节记载，摩西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好，顺服神呢，是人生最优先的诫命。人的本性是不愿意爱神，不肯遵行神的话的，总是极端的反对神的。那么从神所说过的话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有抗拒神的本性。那么到今天人还是一样。所以如果以色列人能够专一遵行神的律法，那么就能够蒙福了。好，我们继续回到申命记的第四章，我们看四章的三到四节经文记载，摩西说， 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摩西所指的就是巴勒召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的事，但是巴兰呢，他却无法咒诅以色列人，他只能够宣告祝福的话。但是呢，巴兰这个人，他就向摩押的王建议，既然他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王就应该让他的百姓下去和以色列人混在一块儿，并且通婚。那么结果呢，就导致了以色列民去拜偶像，神的审判呢就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了。那么这是当时所发生的事，就像民数记的第25章所记载的一样。那么这一件事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和我们来说都是警戒的。顺服神的人会有奖赏，忠心顺服神的人就能够存活，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了。所以神呢，他再一次提醒选民，顺服的人必能蒙福。申命记的4章第5节记载，摩西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顺服的人呢，他们会得到神的祝福，他们就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并且得地为业了。那么他们的顺服呢，还能够达到另外的一个目的。在申命记的4章第6节就记载摩西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好，以色列民要向万民做见证，那么就像教会呢，要向世人来去做见证一样。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主耶稣他对门徒就说了，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所以你看，这个命令呢，是对每一个信徒来说的，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应该参与到把福音传到世界地极的这个事工。神他没有要以色列国来去宣教，神邀请他们说，来与我一同坐席。以色列民对神的顺服和忠心会让其他国家听见这些律例。我们注意到，是神赐福以色列，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大国的。那么列邦会怎么来做呢？示巴女王她会怎么来做呢？示巴女王她就从世界的地极长途跋涉，并且不辞辛苦的远道而来。如果一个女人在当时这么艰难的环境之下还愿意从大老远的地方过来，难道你不认为有人会更愿意来看吗？他们会的，这就是以色列向世人做见证的方式了。如果他们顺服神，那么神就会祝福他们，他们就成为列邦的见证了。但是如果他们不顺服，如果他们违背神，背离神，那么神就要惩罚他们了。好，申命记的4章第9节记载摩西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好，神就给以色列国一个重大的教导责任，他们必须遵行神的话，并且把神的话呢教导他们的子子孙孙。每一个国家最大的任务呢，就是教育年轻人。可能每个国家最大的失败就是教育的失败。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是出在家庭教育上。神说，我要你去教育你的子子孙孙。教育失败就是父母在家的失败，这是神放在每一个以色列父母身上的一个重大责任。如果你要生小孩，那么你就有责任去教育这个小孩。今天的问题呢，不是在外交或者是国家经济方面，我们的问题是在家庭教育方面。今天有很多单亲小孩，他们得不到父母的教导或者是关爱，也无法和父母有好的沟通。 那么神会让离婚的父母以及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父母来去负责任。所以父母的责任呢是非常大的。神对以色列人说得非常清楚，国家失败就表明家庭教育出了问题，神他会审判这个国家。好，在申命记的4:12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好，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4:24他说得很清楚，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人不知道神的样子，虽然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但是圣经并没有具体描写他长的样子。我不喜欢画家给主耶稣的画像，有些人觉得主耶稣的画像呢可以帮助他们去敬拜主。有一位评论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只有当一个人心中失去神的同在时，他才会想到要画主耶稣的画像。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在我们心里，而不是在彩色的画布上头。这是这一章要告诉我们极为重要而且是永恒的真理。神当时给以色列人这些重要永恒的真理，那么一直到今天都还适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他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好，申命记的4:24-27记载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血的神，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好，那么今天呢，以色列这个国家仍然是世人的活见证，只不过呢是向世人见证他们不顺服神的后果。他们今天散居在世界的各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了神禁止他们做的事了。我知道有人会说了，以色列人已经回到他们的土地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国家了呀。没错，但是呢他们有很多麻烦。如果神带领他们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他们今天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麻烦了。今天以色列国呢还受到神的惩罚，因为他们离弃了神。所以我们今天学到的教训就是，神他会惩罚任何拒绝神的国家。好，申命记的4:30记载摩西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那么日后首先是指巴比伦被掳归回之时，然而在终极意义上则是指以色列最终必归向神而得救，直到主再来之时。申命记的4:31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岂是与你列祖所立的约。那么神他是霸道的，是严厉的，所以要使百姓四散吗？当然不是的。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清楚告诉我们，神他是怜悯人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以色列没有被灭绝的原因，那是因为神他是有怜悯的神。你我没有被灭绝的原因，那么也是如此。如果你已经得救了，那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好人，而是因为神的怜悯。神对我们的怜悯呢，和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是完全一样的。摩西他就继续向百姓去证明神对他们是大有怜悯的。好，申命记的4:32-34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 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异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呢，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其他民族的独立的运动，那是独特而惊人的事件。摩西要让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明白，神在他们父辈眼前行了这些事，神要他们记得神是大有恩赐的。好，申命记的4:37记载摩西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好，神就以大能亲自为以色列来去动工，不是因为他们拥有配得那些祝福的资格，而是因为神爱选民。在人身上呢，没有良善可言，但是神他却是良善的。神他爱我们，但是神不是靠着爱来去拯救我们，而是因着恩典来拯救我们。神他不会打开天堂的后门让我们偷偷溜进去，不会，公义的神他不会这么来做。赎罪必须付上代价，神他爱我们，他就差派基督来成就救恩。基督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死，就使你我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了。所以圣经不是说神爱世人所以他拯救世人，不是，而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看，神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管这个人是谁都没有差别，你只要信，那么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对偶像的迷恋，充分地说明人心都需要有一个值得敬拜的对象。但无论是什么偶像，都不能解决人生命中最根本的问题。因此，除了敬拜侍奉独一真神、创造主上帝，人生最该放弃的自由，就是在眼花缭乱的偶像中随意选择，因为其结果就是走向死地。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